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把佛法跟修持的修持放在我们的生活上，其实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修持的事情，如果说我修持只是为了达到将来的目的，那么现在目前就被牺牲掉。那么如果我只考虑到眼前，我没有对未来的究竟意不清楚，那我一样的对未来会产生迷失。不过佛法总是这样子的，你得把事情看清楚，既需要懂得究竟的问题，也需要懂得啊这个怎么去面对自己真实的问题。但统合起来，面对真实的自己，也是面对真实，也是如来。把人生的究竟意看清楚一点，认识那件事情，它也是面对真实，也是如来。所以今天我在山上上课，学生问我一个问题，佛学院的学生问一个问题，说老师，我还是不清楚什么叫如来禅，什么叫祖师禅。我跟他说，简单讲，如来禅重视的是空，也就是它是从破进来的。当我们把种种的执着能够把它清除掉，把障碍清除掉，把我们心里头的结结所系法清除掉，那么我们就没有虚假啊，那个过程就是空，那当然它就呈现如来。但是如来的如来禅的修持，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如来禅是入涅槃的啊，你修行到涅槃，但是是入涅槃的。但是祖师禅呢，是修行到涅槃，是不入涅槃的啊。所以能够虽然能够成佛了，但是他还是不入涅槃，还是回到世间来的。所以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大家记得禅宗里头这个公案啊，在这个未央宗的宗风里头有这么一段。本来未山养山香严这三个是师兄弟，后来魏山他是大弟子，他也是首座，所以他就悟道了。那师父圆寂了以后，他就当住持了。那这两位师弟呢，就变成弟子了。啊，其实仰山也很快就悟道。所以那一个宗的宗建立的未央宗，就是仰山、魏山跟仰山建立这禅宗里头其中的一个宗，叫做这个未央宗。有一天呢，魏山呢就跟这个小师弟讲，说师弟啊，师父在的时候你可是很杰出的，问一你能答十。其实香严呢是他是这个博闻详记的，他读很多东西，不管是经或者儒家的东西，他的遭遇都很好，所以问一可以答十。他说现在真正生命究竟的问题，不是问一答十的问题，我问你一件事情，你未出娘胎前，你还没有生出娘胎之前，请说说看你的本来面目。香严就答不出来，所以后来香严答不出来，就把这个东西放下。他就去问，又再去问魏山，说是不是你可以告诉我呢？他答不出来，去找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去说的是这个师兄，你可不可以回答告诉我。魏山就跟他讲说，我父母亲生我这张嘴是不是来替你解释这件事情的，又何况说我所讲的是我的，不是你的啊，我所讲的是我的，不是你的，跟你无，我的跟你无关。 这个话讲完了，他真的也不晓得怎么办，最后就离开了这个师兄，两位师兄就去行脚。后来香严是在一个啊这个偶然的机会里头，在一个出坡工作的机会里头，因为丢瓦片丢石头就击中了一个竹子啊，就咔的一声，那一声悟到了，他是从文信里头悟到的。那后来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大家也不急着，但是仰山这个二师兄呢倒是很关心他。回来住了一段时间，他就问他，他说香严师弟啊，生死大事哦，生命就近的事情是大事情哦，你可要说说看，对的我帮你印证，不对的我替你解释啊。这是已经算是这师兄已经很认真了，就他就讲了，他说师兄你听着，他去年贫未必是贫，今年贫死是贫，贫是贫一贫如洗的贫，他去年的贫呢未必是真正的贫，今年的贫才彻底的贫。他去年贫还有着锥地，我还有一个还需要保留一点点我执啦，还要有点我的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无，今年的贫连锥也没也不需要了。结果仰善跟他讲说，师弟你只懂得如来禅，却不懂得祖师禅。这个话才出口，香严马上说，师兄请听着，我有一机顺目示意，若人不会别换沙弥，我有一个禅机，这个禅机就在我的顺目之间，一看就看到一，这个一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看到自己的真性，就看到自己的自信啊，就是自己的佛性。我有一机顺目就看到他，顺目之间就看到他，顺目示意，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如果他不晓得那个一叫什么的话，那他就不能称之叫做沙弥。那一个永恒存在，一个人找到了永恒存在，而且能够从这个如来禅里的解脱的这样子的，所以仰山听了很高兴，就去告诉了魏山啊，那时候已经是他们的老师了。他说：“师兄啊，师弟现在啊也懂得，不但懂得如来禅，也懂得祖师禅啊。”就非常高兴的告诉这个魏善，人其实要很清楚，在修行里头要懂得看了一个永恒存在的东西，那个东西你如果突然间你去后啊遭惊去，你自己忽略了，自己走失了，你这个东西突然间你忘掉了，那么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打击，有一个很不如意的事情来，你会突然间慌乱，而且你会迷失。但是这两个东西都很重要，也就是说又能看到了那个就近的东西，可是又能够回到现实来，又能够活得很好的，这就是为什么祖师禅这个传承是很重要的东西，它就是般若禅。其实我谈到这个地方就要给各位谈做自己真好的这个课题，所以今天呢往下给各位谈对，是做自己真好。因为我上个礼拜读了几篇文章，我看了好多人都很喜欢问我说你那文章是在哪里，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找出来再念给你听听，有几篇又不同的东西吧。做自己真好，你看啊，这个今天有准备了，所以就拿一个可以看得到的来念给你听啊。做自己真好，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如来，每一个人也应该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主，能够在自己顺目示意里头能够真正能够学做自己，因为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你如果一直要让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的话，当然就会自己跟自己就会冲突，就会有很多的烦恼，就会有很多的困扰。所以人毕竟必须最后能够 接纳他自己的。如果能够接纳自己，其实那个能接纳自己的那个人，即使你看他是一贫如洗，其实那个人还是很好的。我记得有一次谢居士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在迪化街他的店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一位这个捡做这个回收的一个老先生，他很冷的时候就睡在那个三轮车上，盖了一个被，天气很热的时候呢，他也是睡在那个三轮车上，他盖的，他也没有蚊帐，他就缩在那个地方，蚊子这样子，但是他也在过。有一年的过年，薛居士他看他很怎么样，意思是说跟他结结缘，然后问他如果需要帮助，他要给他一点帮助，他你有没有租一个房子可以住。那他说我要房子干什么，你们这些人，他说你没有房子住不是很啊，又不是比较安定吗？他说我安定得很，我住在这里安定得很。嗯，他说可是你这样子心里面会不会觉得这个会不会生活的太苦，会不会不安呢？他说没有，我不会比你穷啊，你以为我穷啊，我也是有还有一点点小积蓄啊，但是我不需要去租房子，我就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很好了，我到哪里我就住到哪里，我好得很。你认为我是傻瓜，你才是傻瓜嘞！他说你才是傻瓜嘞，你们弄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他跟我讲的这个故事，我们讲一个人如果他不能接纳他那个生活的时候，他每天会交给自己，他会自杀。一个人他能够当他自己的，做他自己感觉真好的时候，那个人烦恼就没有了。所以你碰到了任何人生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这一篇我念给你听，这是普通的学做自己，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啊。这世上呢，只有一个你，无论你长得怎么样，性向或者能力如何，你注定要用你所拥有的现实好好的过生活。如果你不愿意做你自己，硬要把自己变成别人，到头来是舍己之田不匀而匀人之田，你一生将会空无所获，而且你会践踏自己，贬低自己的自尊，你会活得不好。生涯心理学者斯威尔他说，他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我之所以为我是好的，老实做自己，发挥才能，从事有意义的事，依自己的现实巧妙的安排生活，这才叫珍惜生命，才懂得人生。也正因为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去安排他自己的人生。老实做自己的人，生活的品质较好，有较多的愉悦。他们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努力去实现他的人生，所以他们的生涯呢会比较成功。我成功可不叫做成就啊，成功指的是指他过得自己能够自我肯定，成就就表示说他有很多的财富，很高的地位，那个叫 achievement， 叫成绩。那么就讲书这个地方谈的是讲成功，做事情呢也比较踏实。他们有较多纯真的情，率真的态度，他们在身心灵方面显然发展的比较好。学做自己最重要的就是真实，你无需给自己加个好听的头衔，不必要在别人的面前炫耀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尽管叫他自己叫农夫、工人、家庭主妇、教师、工程师等等，无论叫什么，在生命世界里都是珍贵的。问题在于你是否真为自己活出你自己的意义跟价值。你无需为学习而自卑，无需为贫穷为贫穷而自惭形秽，也无需与今试作来引人侧目，你也用不着。生命是如此的自然，我们该珍惜自然的体态，无需崇尚奇形怪状的造型。 我们要保持简朴，无需造作雍容华贵。我们该欣赏健美、健康之美，而不需要把自己变成一种不堪风雨的瘦弱。这社会变得如此的虚浮，是因为不相信自己本来美好，对于流行趋之若鹜，从而否定和压抑了自己，而对于心理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一位大学生因为成绩不如自己的期许，认为同班的女友会看不起他，于是便闹别扭，吵着要分手，但又舍不得这一份美好的感情，所以他陷入了焦虑，陷入了狱卒的漩涡之中。他们一起来晤谈的时候，他的同班这个班队这个女朋友就说出来了：但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欣赏他的责任感和他对人的友爱，而不是要看他出类拔萃的成绩。这段话铿锵有声，感动了这个男生，我也为之动容。这对情人在几次的晤谈里头，他就恢复就好，心情也稳定下来。这个个案令我想起了我自己年轻时候穷困的自卑感，我也有过。我怕别人知道我穷，于是信心不足，不敢真正去面对爱情，我也有过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一直到师母秀珍对我说我欣赏的是你的个人，而不是你富不富裕，这才让我释怀。从那个时候起，我找到自己，喜欢自己，而且很自然的去表达自己，去走该自己该走的人生路。我也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赏识，所以你在讲话待人，对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里头，你要多赏识他们，你要多看到他们。所以随顺众生是指看到他们的优点，随顺他们的因缘，你能够看出他们的优点，启发他，引导他，那叫做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并不是他讲错的你也跟他一起走，那不仅他是邪魔外道你也跟着他走，不是。但是邪魔外道也有做对事情的地方，我们对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称赞他，我们还是要肯定他，对于他不好的地方我们是真心的，并不是批评的，我们也可以找机会跟他讲。但是最主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赏识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慢慢的他就成为自己，他自己内部的这种不协调就会比较少。学做自己真好，但你的努力以赴，用自己手中的资粮去实现成长，获得信心和自尊，然后才办得到。然而这并不是叫人自恋，以为自己什么都好，而是要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去过有价值的人生。茫茫尘世里，什么是心灵生活的家呢？家就是你自己嘛。请记得用自己的材料来构筑你安居的家，千万不要落得居无定所，无处安身，那是很可悲的事情。我是指你的心灵的家，你心灵的居不要居无定所，你应该是你自己有一个家，就是你的身体，你生活中有的。各位要想当自己做自己，应该是很喜乐的。可是我们社会的价值里头，常常我们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甚至要已经到了年老了，我们还要跟很多人还要跟人家比较，还有一些更糊涂的呢，已经年老了还要去跟年轻人比较，傻瓜，你怎么比也比不过他。你把最好的化妆品通通涂在你的脸上，你也不会变年轻，你何必跟他比呢？你应该是回过头来更欣赏自己脸上有一道道的慈悲的慈祥的皱纹，你要感觉到脸上有一块块老斑，而且那些老斑表示了你已经历经风霜，很有智慧，你应该自己能够去欣赏它。到老了以后你还要再去斑，多么麻烦，而且斑也不见得去得了，对不对？去一块长两块啊。所以你去看吧，法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要了解。当着自己，要学自己，当然也要学会能够婉拒跟坚持，对不对？ 所以婉拒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我办不到，我懂得婉拒，这个事情不应该这么做，我会懂得婉拒，但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我应该这样做，那我也会坚持这件事情，能这样做的话心就会比较安定，这样做的话也真正自己就比较不容易被这被牵着走。所以婉拒与坚持其实是修定功很重要的一部分，请记得有一天你年老了，眼睛一闭两脚一瞪，哎，你一定要懂得婉拒跟坚持。为什么？这个魔出现了，他说我告诉你哪一个地方有很好看的东西，哪一个地方有很美的东西，我们去好了，你去吗？你要婉拒，你说不，我已经跟阿弥陀佛已经约好了，嘿，我常常每天都有都在念佛的，所以他会来接我，我能坚持也能婉拒，你就能到。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要练习婉拒与坚持，那么我在练就是婉拒坚持里头，你修的定功也回过来肯定我们自己，这件事情确实如此，你年纪大了，你要婉拒你年纪大了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郑老师也是很警觉啊，我已经这个暑假的课我到了这个礼拜我通通上完了，我郑大的课已经不再上了，我以后不是大学的老师了，哎，我已经通通把它摆下来了，而且我的毕业证书也拿到了，他们欢送的我的感谢状不就是我的毕业证书吗？然后他们给我的毕业纪念品，他们送我的纪念品我也拿回来了，所以表示这个我自己知道这个时候目前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必须清楚。那我们来看看婉拒与坚持，那郑老师写的好，跟各位分享，当你专心做事的时候，朋友热情邀你出游，你忙着准备考试，同学却来找你闲聊，你想利用假日陪伴家人，同事却邀你去打牌，这时不懂得婉拒，没有勇气说一声不字，你就不能坚持你原定的目标，完成就完成想做的事情了。我们需要朋友想保持情面，更会在被动劝说的时心动，那么改变既定的重要计划，于是偏离了原定的目标。世上最难说出的话就是不行，朋友同事和亲人的要求我们都很想答应，不过你该考虑，如果请求啊，会打乱你的正事，令你的分心或者是费神，那就要婉拒。网络沉迷的孩子是由于无法抗拒同学的邀约，从而放弃了读书和正常的作息，最后无法自拔，沉迷成瘾，爱玩四处游荡的青少年，由于不知婉拒，于是荒废了学业，天天结党出游，乃至于堕落而为非作歹。成人的世界也是一样，那些无法自拔的赌徒，沉醉在灯红酒绿的败家子，都如出一辙的不知道婉拒别人的邀约。婉拒是遂行既定目标的有效方法，它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烦恼。为了把重要的事情做好，维持一贯的立场，你有说不行的权利。透过婉拒，你和朋友都不会难堪，也不会损及人情和面子。婉拒别人的技巧在于一定要恭维对方，维护对方的情面。因为年轻人在结婚之后，想摆脱过去朋友和过去的朋友吃喝玩乐的习气，想摆脱，经过一次误谈，他拟出了婉拒的剧本，准备对他的朋友说，跟你在一起我非常开心，可惜我现在已有家室，很快就有孩子了，我实在无法分身，你的美意我只能心领。他就这样用这句话自己拟好了，这样子来婉拒，这个叫托辞。因为高三的学生想婉拒玩伴放学后的邀请的邀约，他在误谈中拟出了啊 这个婉拒的说辞，他说你的提议真好，不过现在恐怕不行，我必须全力以赴准备眼前的升学考试，所以不敢再勉强这种问题的。对于别人善意的建议或者长官老板交代的事项，你觉得需要婉拒时，那应该采取缓兵之计。你可以说我很想答应你，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或者说这件事情容我研究一下等等。有些请求你办不到，或者与自己的行事风格相违，也可以直截了当以笑颜对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办不到，或者是那天我就是不能来，这件事情我真的爱莫能助。对方在你婉拒的时候，有时候要你解释原因，你要记得，除非你给的解释无从辩驳，否则你还是不必要解释，只要说就是不行，不方便，这样简单多了。拒绝子女不当的请求，远比拒绝别人的要难。婉拒之道是说明原因，简单说不行，未免陷入讨价还价，最好直截了当说不行就好了。能够说不的人才有做正确抉择的机会，有舍才能得嘛，能婉拒别人才能维护自己的价值原则目标和权益。婉拒别人并非不礼貌，而是要照顾自己和别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要当你自己，这也是你维护你自己如来的。人免不了你为自己而活，做自己真好，但是你一定要很多的，你活着就有很多的困境，哪一个人没有困境呢？你们在座哪一个人能告诉我说你都没有困境呢？无论你的年龄，无论你的职业，无论你什么，你一定有很多的困境，因为人生是苦，佛就这样告诉我们，就是苦嘛。但是问题是苦是苦，但佛却告诉我们，虽然苦，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虽然苦，你必须面对那个困境，你愿意去面对它，你去承担它，就没有问题。要不然招提慧郎在问他的师父跟他的师父这个石头西迁两个人谈话的时候，他说，师父，我能不能成佛？照理讲这种问题，老师应该讲说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为什么你不能成佛呢？但他不是这样回答，他说你不能成佛，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没有佛性。他说那昨天好多弟子都问你说狗儿有没有佛性，你说有，你说不止狗儿有，寒林蠢动都有佛性，就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树上走的，包括昆虫在内，通通都具有佛性。那为什么独有我没有？他说因为你不肯承担，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承担就是愿意负起责任，对人生这个东西他愿意承担，愿意去面对它，愿意去接纳它。那我们来看看愿意接纳去面对，我们看看勇于面对困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把这篇文章我们念给你听听。人为了活下去，就得不断的面对困难，去学习解决问题，因此不能怕苦，要随时应付危机和困境的心理准备。生活在变迁快速的社会，没有人能免于现实的挑战，都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因此不可能没有愁苦，也不可能没有压力。不过却有许多人高唱不要有压力，不要有烦恼，好像认为面对困难所做的努力是不值得的。其实根据多年来的观察，那些心理违常、情绪失调，甚至无法正常生活的人，往往是逃避责任和困难的结果。当然遭遇到能力或现实所不能承担的打击时，会受到创伤，也倾向 逃避和退缩，甚至于衍生心理症状。但我们必须明白，积极面对问题，接受困难的鞭策，是发展常才、开拓成功人生的关键。音乐家韩德尔曾经陷入生活的困境，他的歌剧院呢被迫关门了，又负债累累，身心俱疲哦。他坚持做最大的努力，完成了这个神剧，也就是《弥赛亚》等不朽的乐曲。如果当时他逃避现实，陷入沮丧或无助，就可能会悲郁落魄一终。人要有勇气去面对难关，也要有智慧，不为无可挽回的事痛心不已。我再念这句话：人要有勇气去面对难关，但也要有智慧，不为那无可挽回的事情痛心不已，也要有这个智慧。那么我读国小的时候，学校规定中秋节时每个学生都要缴一个鸡蛋烙菌，当时物质缺乏，蛋是很珍贵的食品，妈妈好不容易向邻居借了一个鸡蛋给我交去交差，没想到我才刚拿到手，蛋就不小心滑落在地上，破碎的蛋壳、蛋壳和稀泥般的蛋汁呢，就洒了一地，令我伤心无助地哭了起来。母亲也愣在那里，不过她没有骂我，反而安慰我说：“不要为无可挽回的事情哭泣。”她接着说：“你能把跌破的蛋复原吗？既然无法复原，哭和遗憾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教训，要牢牢记得，不要为无可挽回的事情懊恼，才会有勇气去面对种种挑战。在往后的岁月里，每当我遭遇到无法挽回的事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跌落地上的一滩破蛋，它提醒自己释怀些，不陷入无补一事的烦恼，从而也更能够面对现实。许多人容易对无可挽回的事起烦恼，习惯在烦恼上增加想象的不安，障蔽他的思路，带来沉重的压力，陷自己以狼狈不堪的情况，那是不具建设性的。生命的光辉建立在面对现实和解决问题上，谴责自己的错误，悔恨一时的疏忽，并不能改变事实。生活的关键是看清楚问题，设法改进，这需要勇气和智慧。因此，当你受制于沮丧和痛苦，并想对他采取行动时，要自问：这样做是否真的于事有益？如果你能训练自己在危机困难之际，能面对真实而不逃避困难，那么困境往往是生命活力的助缘。人不可能事事顺遂，更不可能没有烦恼。所以，你不可以把愁苦啊，那么闷在心中，而是要鼓起勇气去看清楚，化烦恼成为面对问题的智慧和勇气。其实佛法里头就是教我们这些东西。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无常变动之中？所以你生活就是在不断的接受无常变动、无常的挑战，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它。那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吗？那当然，你要去面对这些东西，那你就得脚踏实地的生活，你就得一步一步都能够脚踏才行，踏踏实实才行。所以这个过去有一个公案讲到这个五祖法眼，那是五祖山的法眼禅师，他带着他的几个弟子那么行脚。有一天夜里继续赶路行脚，那一天夜黑风高，他们用那个手提的灯笼这样照路，结果突然间来一个强风，连那个灯笼都吹熄了，所以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这个师父五祖呢 就考了弟子，他说眼前这个境界请转一句，就是目前所碰到的这个境界，请你在这个地方请转一句。转一句的意思是说，那个句字哈，在我们佛经里头讲句不句，句其实就是你一段话的意思，你的看法的意思。转一句就是你转在这个地方提提你的看法。有的人就讲说啊，你们在这里等，我跑回去再去点那个灯笼，那可能蛮远的，但是他要跑回去。有的人说不，我们还是大家一起回去到我们原来那个地方找挂单，再就在那个地方明天再走。有人说这么黑回去也不可能，我们干脆在这个地方过夜，到明天天亮了再走。可是还有一个人没有讲话，那个人就是佛果缘悟。这个佛果缘悟呢，就是后来南宋的时候，朝廷的在金陵定都的时候，朝廷的住持啊，等于是国师。他问他，他说佛果你怎么说，他说看脚下，他就四个字，就三个字，看脚下。所以看脚下就是要步步踏实，看脚下，你不管夜黑风高，你不管怎么样，就是白天你也是要看脚下。所以这个五祖呢就非常欣赏佛果，因为佛果是他弟子里头最早开悟的一个嘛。所以脚踏实地的生活，看脚下的功夫，是我们学佛的人大家都应该学习的。我们来看看脚踏实地的生活。有些人鄙视崇尚实力，热衷求取功名的人啊，他鄙视人家说崇尚实力啊，那么求取功名的人，他们会引用读过的文章书籍，指出名言大论，佐证把生命耗在追逐名利和财富是不值得的。他们相信生命应该是恬淡自然和喜悦，凡事无需太努力，要放松看开一点又何妨，与人无争比较自在。就是有些人是这样，另一类的人则正好相反，他们嘲笑恬淡无为的人堕落，瞧不起他们没有作为，于是他们相信公益价值，强调做人要有出息有志气，做事千万不要半途而废，是另外一种价值的系统的人他这么说的。在多元价值观念齐名的现代社会，我们会说两者各有千秋，都有道理。每个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价值生活，互相啊尊重包容才是重要的。这种态度看来又讨喜又超然，用这种态度来处事看来好像可以息事宁人，但是就你自己而言就不得安宁了，因为你必须做个选择，知道自己要怎么生活才行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前面有两种人，一种人说要拼，是不是要有一些价值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可是有一种人说不需要这样，我们要恬淡一点，什么事情要见人 要自然一点，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那结果轮到你，有多元社会的有的人就这么讲，说每个人有权择自己的价值的生活，互相尊重包容才是重要的。但这种态度看起来好像很讨喜，但是如果你的人生如果是这样，那你到底是选哪一种？你毛病就出来了。你可以包容别人，但是你选哪一个？你自己可不能用这种东西说两个都可以啊，那你选什么？你选择什么态度生活呢？如果选择崇尚实力努力不懈，那就请你留意，千万不要努力过头，否则就叫做工作狂。工作狂会牺牲家庭婚姻子女，会忽视生活，会忘了生活中悠闲的乐趣。追求实力并没有错。